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。
上周日你们拿到坚实杂志，重点信息是什么？有一张卡片，诗篇91篇，因为现在神要我们专注于他的保护。我不知道本周会发生什么，我打算传讲诗篇91篇。还有坚实杂志，我和牧师们讨论，原本我上周日就要分享， OK？但主将它推迟到这个周日。我们在上周日发送的坚实杂志里有诗篇91篇的见证和一张卡片。今天招待同工四处走着，要给你们诗篇91篇的卡片。OK， 诗篇91篇是关于属天保护的诗篇，神设立的。即使是大家说章节不是神定的，是也不是，但有时候有他自己做事的风格。诗篇91篇一节告诉你，第一节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91篇一节特别是在讲我们这一代人。91篇一节对美国人来说意义重大。对了，他们的紧急热线不像我们是999，他们的是911。所以神向现代人传递一个信息，圣经是实用的，圣经是先进的，神在事情发生前就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Amen。 各位现在请一起站起来。你们都知道神以神迹奇事印证，你们都知道我们发行坚实杂志，我们教会的杂志正是以诗篇91篇作为主题，也为你们预备一张卡，就是诗篇91篇。不知道这周会发生什么，我已经计划传讲诗篇91篇，让你们知道神在殿中，神知道将来的事，神不要你们的心忧愁，不要你感到惧怕。犹太拉比，我从约翰雷克那里学到属神的伟人，他说犹太拉比，他说这些话，犹太拉比教导，如果有人引用诗篇91篇7次，他们心中将有信心。犹太拉比推荐生病的人背诵诗篇91篇一遍一遍又一遍。犹太拉比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看希伯来字母好像都带着小皇冠，小小的，他们称之为小皇冠，在英文圣经中没有，但在希伯来文有皇冠。所有诗篇诗篇91篇的载印最多。什么是载印？载印是剑的图像，是剑的印记，诗篇91篇的所有字母。所以犹太拉比说，这是把砍断你生命中黑暗权势的剑。当时他们在几百年前分享时，并不知道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邪恶，越来越黑暗。 Amen。我要做我想做的事，要照我的时间，照我的方法，你不必告诉我该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做，在哪里做，该怎么做。所以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，我自己和我的是最重要的。神说，我不管你如何养育自己的家庭，至于我在我家，要用主的方式来教养。就像约书亚说的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要侍奉主。大家 Amen 吗？我们正处于危险的时代，世界上的人都专爱自己，但我要你们所有人一起同声同心，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让我们引用诗篇91篇。我相信神会释放恩膏，会遮盖，用棚子遮盖你和你爱的人，你的家人。 Amen。 在将来的日子，我们将进入未来的日子，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中祷告，他在大祭司的祷告中向父祷告，在他遭背叛的那晚，并交到罗马人手中，他做这个祷告：父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 Amen。 这个祷告必得着回应，让我们齐心来祷告。预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同心同声来读：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 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，赞美主。大家请坐。何等美好的诗，多么有力的诗篇，感觉到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被充满了，正在收看的也被充满了，你可以感觉到，几乎是有形可触摸到的恩膏。哈利路亚。诗篇91篇是神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赐下的诗，它涵盖了世上各种邪恶。如果你看第五和第六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。好，为什么有人害怕白日飞的箭？神指的是跟末端有羽毛的棍子，不，神指的是末世的导弹，有理由担心和忧虑。现代的导弹可以飞超过三万公里。我们无需害怕，因为圣经说神应许他会保护我们。阿们。我们来看类别，我们活在一个满是惊恐的世界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。想象一下我们的孩子所活的世界，我们当年可以走在街上，过去可以去机场，不必担心那么多事，甚至不需要拖鞋。而现在什么都要担心，最新款的是要证明你的 iPhone 或电脑能正常运作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活着的时代的恐怖，箭飞行的导弹，你知道瘟疫是在黑暗中的疾病，人们害怕他们读到某位男士持续锻炼，每天跑步，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得病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没有人发现，突然猝死。无论他们说是遗传或其他原因，神说都有保护，好吗？这是圣经。然后我们有一般性的毁灭，涵盖一切午间灭人的毒病。你能想象各类的邪恶会临到人身上，使人恐惧的，诗篇91篇都涵盖了。在哪些时间是季节性的？有特定时间吗？不，第五节说在黑夜，在白天，第六节黑夜和正午，换句话说24小时保护。各位明白吗？24小时保护，首先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有些人不相信是神完全掌管世界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神正掌管他的百姓，他的国和他国中的百姓。如果国中的人不愿意跟随他， OK， 就还是靠自己，神就没有掌管这个世界。如果神在掌管这个世界，就不会有医院；如果神在掌管这个世界，就不需要导弹和武器。如果神在掌管这个世界，曾经是神掌管这个世界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生病，没有贫穷，没有死亡，在伊甸园里，然后人犯罪，圣经说神将全地给了人。神不是像人那样的给予者，你给了之后还会说把它还给我，不，当神给予时就是给出去了。是人背叛神，向不法之灵撒旦屈膝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把地球给了撒旦，但是必须是人从他那里夺回，所以第二个亚当到来，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替我们拿回来，哈利路亚。Amen， 他胜过死亡最终的仇敌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他今天还活着，你我侍奉的是复活的救主。是人背叛神，向不法之灵撒旦屈膝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把地球给了撒旦，但是必须是人从他那里夺回，所以第二个亚当到来，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替我们拿回来，哈利路亚。 Amen， 他胜过死亡最终的仇敌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他今天还活着，你我侍奉的是复活的救主。 Amen，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，你必须明白这个世界上有邪恶，地球堕落，承认这一点，别再对抗这一点。 Amen，这不是神的错，就像你不会跟交通部长抱怨因为有人在路上被撞倒，你不会对他大吼大叫说你在做什么，为什么没有管好那个人，不，当然不会。 Amen， 神是至高无上的，神会在那些让他做主的人生命中掌权。你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每当你看到我身在危险中，在正确的时间把我放在正确之处，我需要你。圣经说诗篇91篇是这样的，第二节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有基督徒，那些基督徒不认定主是避难所，他们谈到主会说，主有时会给我带来麻烦，让我谦卑，主有时会医治，主有时带来疾病，这就是他们会说的。诗篇是这样说的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避难所的意思就像防空洞，你和你的家人能躲藏起来。山寨是 Masada， 事实上在以色列有一个地方叫 Masada， 是希律王建造的堡垒，罗马人要征服那座堡垒非常困难，但最终他们做到了，是一个 Masada， 是巨大的堡垒，所以耶和华是你的防空洞和堡垒。 Amen， 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好，这是信心宣言，诗篇91篇在你凭信心宣告时起作用。我告诉你各位，神向那些信靠他的人大大显明。 Amen。 好，我想告诉各位，就是诗篇91篇的开头，我今天不可能讲完诗篇91篇。好，开头就是住在，然后说坐下，那里就是你的家，永久的住在隐秘处的至高者必常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你可知至高者是神的名字 Elion， 全能者是神的另一个希伯来名字 Shaddai， 懂吗？好，往下到最后一节，足享长寿。整篇诗篇以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神应许长寿，长寿是很久。 OK， 这是之后另一篇信息。 OK， 我无法讲完全部，所以让我们再回到第五和第六节。第五和第六节，别忘记恐惧、剑、瘟疫、毁灭，什么时候何时有这个保护？黑夜和白天，黑暗和正午，神应许你会有天使来护送，天使会陪你走。你刚才读到的，因时间关系，我们会慢慢来，我们会慢慢讲，好吗？我不想匆忙带过，我要与你分享的许多，我要分享的是有多少人很高兴有渐进的启示？你可以读同一章，在同一章节里看到不同的东西。我要和你分享我在诗篇91篇中从未传讲过的，这些年来我多次传讲诗篇91篇。 OK， 但我要让你看诗篇91篇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神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息，居住。居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yashav， 神要你 yashavin， 他要你安息，他要你从字面上看就是坐下，成为你的家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你可知位置对神很重要吗？ 神将你放在高处，然后祝福就临到你身上，明白吗？然后主对我说，孩子，我以前从没传讲，因为这是个新的启示，没听过任何人这样讲，这是新的。 OK， 你们是头一批领受的人。好，首先神的名字是什么？ Elion， 至高神。好，那之后的名字是什么？ Shaddai。 所以先有至高者，然后是 El Shaddai， 就是全能神。你可知第一次提到至高神是在创世纪14章， El Elion 第一次，任何主题就连名字只要是第一次提到都有重要意义，所以第一次提到至高者是在创世纪第14章，亚伯拉罕与麦基洗德的会面，至高者第一次被提及。你可知 El Shaddai 全能神什么时候被提到？3章之后，17章，当亚伯拉罕99岁时，神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是 El Shaddai。 好，请注意顺序，先是至高神，然后是全能神 El Shaddai。 请注意，诗篇91篇先是 El Elion 至高者，全能的神 El Shaddai，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好，看这里，神告诉我第一次提到至高者 El Elion 创世纪14章，第一次提到 El Shaddai 全能神创世纪17章，间隔了多少章？14到17章之间，同学们，14章17章之间就是15、16章。神说，如果你能明白这2章，你就会在隐秘处，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懂吗？我们是否保持一致？我是否在完整前后文中？是的。好，先来看创世纪14章。创世纪14章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，撒冷来自小龙，小龙这个字出自于此，撒冷完全平安王，平安王完全之王，健康之王。什么是疾病？疾病，不安，不安，疾病，没有安息，没有完全。神是完全的神，神赐你完全灵魂和体，谁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王？谁是高尔夫之王？我们说老虎伍兹，当你说王时什么意思？他的强项，他是最强的。摇滚之王就是猫王，知道吗？王，所以撒冷王，完全的王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圣经在希伯来书7章里称他是麦基洗德，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。所以我相信耶稣以麦基洗德的身份向亚伯兰显现，撒冷的麦基洗德王完全拿出饼和酒，那是什么？圣餐，就在那里。早在律法颁布前，早在耶稣降生死亡前，神谈到圣餐的重要性，对吗？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El Elion。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名字。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，赐福于亚伯兰，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，赐福于玛利亚，赐福于约瑟芬，赐福于约翰，赐福于无论叫什么名字 OK，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，那是 El Elion， 天地的主。什么是天地的主？听着，所有的金子，所有的钻石，所有的银子，神都拥有。这清楚地告诉你，至高的神是天地的主。听着，没有国家，没有皇帝，没有国王，没有总统，地球上没有人能拥有天和地。许多人尝试过，尼布甲尼撒试过，拿破仑试过，希特勒尝试过，而最终会有一位来到，他的权杖是公义的权杖，他会以公义审判圣经说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，他将在全地作王，带着权柄治理。 OK， 好，秘诀是这个，如果能找出答案 OK， 至高的神又是 El Elion，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 El Elion 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，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0分之1来，把所得的拿出10分之1来。请注意，在一段经文中 El Elyon 至高神头一次出现，还提到主的圣餐、圣餐和十一奉献。哇哦，有耳可听的就当听，明白吗？头一次提到 Elyon， 好，看这里，神告诉我什么？创世纪十四章 El Elyon， 创世纪十七章头一次全能的神 El Shaddai 出现，中间有两章。神说，如果你能找出来这两章的含义，你就明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我该结束了吗？很好，你要求的 OK， 让我们继续，这是结尾了。创世纪十五章 OK， 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七章 El Shaddai， 让我们向前看三章。创世纪十七章一节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，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看到亚伯拉罕，此时还是亚伯兰，事实上在这一章他的名字改了。他和大多数基督徒一样，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全能的，但他们仍然想帮助神，而神说，我不单是大能的，我是全能的。全代表你没有空间，没有你努力的空间，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。 Shaddai 的意思是全预备、全供应、全能的。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全能的，但他们仍然想帮助神，而神说，我不单是大能的，我是全能的。全代表你没有空间，没有你努力的空间，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。 Shaddai 的意思是全预备、全供应、全能的。大家明白吗？这是第一次 El Shaddai 在圣经中出现。好， El Elyon 第一次出现创世纪十四章， El Shaddai 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十七章，这两者是否就是顺序出现在诗篇九十一篇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中间的两章。预备好了吗？神告诉我什么？神对我说，你在这两章中看见了，就能找到至高者的隐秘处。好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就在麦基洗德的经历之后，于是神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些经文在罗马书中被引用，在加拉太书中也被引用，作为恩典福音的基础，使你们得救。神将公义加在你们身上，不是基于你们的行为，而是靠着相信主。因着信我们能称义，不是靠行为。你要有的头一个启示，一起看教会在这方面如何失败。在至高者之后的经文是头一次神赐下启示，关于因信称义，不是因着你们的行为，不是因着努力，是因着信。亚伯兰仰望，有耳的就应当听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数算就像英文的重算，就像这个字，诗篇中也用同一个字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诸天宣告。在这里神用希伯来文说，看看你能不能 safar， 看看你是否能说明故事。你可知道一般理解大家同意有十二个星座，对吗？我们不相信星座运势，星座运势给你恐怖的范围，恐怖的范围 OK， 人们问你是哪个星座的，说明亮之星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好吗？星星无法掌管我们，要仰望创造星星的那一位 OK， 他掌管你的生命。好，十二个星座从处女座开始，以狮子座结束，好吗？处女座是带着婴儿的处女，马太福音以处女和 一个孩子开始。新约以犹大的支派狮子结束，狮子座十二个星座早在圣经被写成前就指向福音的故事。所有从亚当挪亚开始，他们都知道圣经故事冠军即将到来，龙的征服者其中一个星座，妹妹，女人的后裔要来。当神告诉亚伯兰看看能否讲述福音故事时，亚伯兰说我能看见，神说那是你的后裔。耶稣，亚伯兰所信的福音与你我所信的相同，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，神的儿子要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大家明白吗？今天圣经就在这里，你不需要再去看星星好吗？你可以和女朋友谈论星星，只是为吸引她而已， Amen。但不再像那边那个太阳那颗星星对说明你会嫁给我，不要再有这样的骗局好吗？创世纪15章，创世纪15章紧接在14章之后， El Elyon 来到主启示我的地方。在这两章中，神的两个名字与诗篇91篇中揭示的顺序完全一样，你会找到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我们找一个地方，你们所有人，每个在隐秘处的人必要因信称义，他们必须相信福音。各位，神没有随意应许保护不信的人。人是这样的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他们妄称神的名，他们背逆神，事情出错时他们就说神在哪里。神的应许非常清楚，是为那些因信称义的人预备的。现在来看16章，在第17章 El Shaddai 之前一章，第16章关于什么？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。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好，我没时间详细的说，如果你看加拉太书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拉象征恩典，夏甲那个女仆，那个婢女，那个仆人，埃及来的夏甲，她象征律法。这不是屏幕师说的，是保罗说的，在加拉太书。那么为什么这一章只讲关于夏甲和撒拉？神在说，你们因信称义后务必要明白，律法不会帮助你结出果子，你妻子的恩典会。你最好让律法在恩典之下，而不是恩典在律法之下。啊，你错过就是屏幕师事工所信的， Amen。 人们还在争论，更别说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享受神的祝福，他们在争论，他们相信因信称义，就是15章，在16章他们跌倒了， Amen。 你怎么可能在至高者和全能者的隐秘处中间，甚至无法认同撒拉的地位？这些希望律法回归的人，或者把恩典和律法混杂的，是这么说的：撒拉仅靠恩典无法养育你的孩子，你需要让夏甲来帮助撒拉，你需要律法来帮助撒拉。当律法试图高举自己的那一刻，神说不行，不可以顺服在小妾之下，撒拉，律法必须顺从恩典。大家明白吗？最后律法没有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赶他出去，因为他试着要在这家中掌权，试着要让要让他的儿子来接管产业，非常严肃的事。而教会仍在努力将撒拉留在家中，他们基本上是在说教会不可能会圣洁，以撒的子孙不可能圣洁，直到撒拉被限制在家里。他们不相信单靠恩典是够的，他们说我不能相信恩典，不能信任撒拉。你知道撒拉就像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犯罪也可以，他们总喜欢这样批评属恩典的，这真可悲。同样的老论点在今天听来很空洞，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娶夏甲，他娶的是撒拉。 亚伯拉罕是信心，撒拉是恩典，神将信心和恩典放在一起，神从未将信心和律法放在一起，他们是对立的。你明白吗？好，我们找到其中奥秘。如果你想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下一章说你必须因信称义，你必须从律法中得释放。什么意思？不要相信你的努力，在基督里安息。然后呢，下一章17章1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各位，当你99岁时，当6变成90，一切都颠倒了。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以前的身体，你想去那里，你以为已经过去了，结果还在原地。明白我说的吗？你的身体已经无能为力，神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。在圣经中没有无意义的东西，绝对没有，每一样都有意义。那么为何神要等到99岁，直到亚伯拉罕不再有能力，无法有能力生育孩子，然后神介入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孩子吗？不，他有很多宝宝，不仅生了以撒，他与基土拉，记得吗？另一个女孩在撒拉去世后，他与基土拉那时他有超过99岁咯。各位，你明白吗？全能的神 Amen， 返老还童，就像老鹰一样。我想说的是，当你做不到时，神可以。神不只是能非常好却无所作为，不，亚伯拉罕有改变，他能做爸爸了，直到他100多岁。那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 Amen， 你因信称义之处，你很安息。 Amen， 信靠基督会为你们做，在你里面工作，借着你工作，只要你活出安息的生命。当你做不到时，神可以。神不只是能非常好却无所作为，不，亚伯拉罕有改变，他能做爸爸了，直到他100多岁。那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 Amen， 你因信称义之处，你很安息。 Amen， 信靠基督会为你们做，在你里面工作，借着你工作，只要你活出安息的生命。 Amen。 好，各位，主的名，回到诗篇91篇，至高者和全能者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亚卫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提到了主的名字耶和华。拿起圣经结束前，我要来看圣经创世纪1章，好吗？时间缘故别翻了，抬头看这里，就在荧幕上那里，回家不读现在才要读。 OK， 请抬头看这里，创世纪1章，是 LORD 吗？ LORD 是耶和华，大写 L， 然后 ORD 在英文圣经中是耶和华。创世纪1章的创造中，你看见耶和华 Lord 吗？没有。当你仔细读，不是现在回家之后，创世纪1章是 GOD， 我的神 G 大写的 GOD 是 Elohim 是造物主，单数是 LR， 复数是 Elohim 说要有光就有光， Elohim 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事就成了。 Elohim 看是好的， Elohim 是复数，我是永远都是 Elohim， 是 Eloha 的复数形式。这说明三个神圣的位格，一位神，不是三个神，那是亵渎，好吗？是一位神，三个位格。 Elohim 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 Elohim 造人，向人吹气，圣父圣子圣灵，一位神 Elohim 造物主。但在创世纪，创世纪二章，当人出现时，他不仅是 Elohim 大写的 GOD， 他现在是主神。在第二章，主是耶和华 Elohim， 主神耶和华 Elohim。 为什么？因为这和主与人立约有关。人已出现，如今他是主神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面对哥利亚时，他是神名字的专家，不是随意说出，就是说出名字。他告诉哥利亚说，征战不是我的，这场征战是耶和华的，主的。今天主耶和华与我立约的神将你交在我手中，让全地都知道地上有一位 Elohim 神。精确的，我要以此结束。真实的故事，一位农民，他们住家附近长着野草，危机四伏，但他没有钱搬走或去处理野草。果然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野草失火了，那是旱季，离他家真的很近。农夫点燃了，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做，他烧毁他家门前所有的草地，所以当火来时，火不能在已经烧尽之处燃烧，对吗？在火熄灭后，绕着房子他烧掉的所有地方大火，绕着已经烧毁的一圈。永远要记住，耶稣代替你被烧死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，你的罪不会在你身上再受责罚，因耶稣已为你的罪被焚烧。当你踏入被烧毁之处时，火就不能在已烧尽之处燃烧。当农夫寻看外面四周他被烧毁的财产，他注意到地上有些东西，当他走近时，结果是一只被烧焦的鸡，羽毛全都黑了，身上还冒着烟。他看着那只鸡，他注意到还有其他牲畜可能都死了，他随意用脚把鸡踢开，结果有六只小鸡跑了出来。这位母亲为保护她的孩子而死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真希望。他哭了，看他哭的样子，神不可能强迫保护你，如果你不想要。他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在我翅膀底下。阿们。只有神能在正确时间把你放在正确的地点。我去过雅加达，在一间教会讲道，我们被安排在丽斯卡尔顿酒店，林牧师特别喜欢那里的早餐，一直走不完。2009年我们还没到达，2009年一个自杀炸弹客直接走入那一家餐厅，并且引爆炸弹。你们可能在新闻上都看过，大约有六人死亡，我们的一位姐妹就在那里。炸弹爆炸时在那家餐厅，这是她的见证。她拿着食物，正好在一根巨大的柱子后面，就在炸弹在餐厅爆炸时，他正站在那根柱子后面。他说他看到身体碎片飞来，懂吗？而他只受到了一点轻伤和刮伤。只有神才能在对的时间把你放在对的地方，你所有博士学位和证书都无法做到。在你离开家时宣告，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和堡垒，开口说出你所要的小心驾驶，有时不是我有问题，是另一个人，不是我喝醉，是另一个人。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，外面有个疯狂的撒旦要毁灭。 Amen。 特别痛恨神的百姓，你要确定在神的印下。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赞美他。各位哈利路亚。 我们讲完了诗篇九十一篇的第一部分，请继续来，带一两个朋友来。 Amen。 在接下来的几周，相信我们会讲完诗篇，就看神怎么引导。请各位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在我宣告对你的保护祝福前，我相信如此行不只是一种安慰的祷告，我相信神会听，因为这是盟约。亲爱的天父，为听见我声音的每一位感谢你，所有正在收看的人，谢谢你父神，你是一位救主。我们站在你面前，你不是法官，而是以救主的身份在我们面前，你是救主。神啊，因为你是神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可以安息，完全安心。你知道我们的一切，一切的罪，但是主，你知道那些罪都加在你的儿子身上，你所爱的儿子，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所有的疾病都加在他身上，他已买赎一切。今天在你圣洁的眼中，在你全然圣洁的眼中，你看我们不再有那些罪。在场的各位，如果你说屏幕师请为我祷告，我要信靠基督，单单信靠基督，不仅是为了神圣的保护，最重要的是为我的救赎，为我的罪得赦。如果那是你，请从心里与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，何等美好的礼物，谢谢你从未放弃我们，即使我们犯罪，你可以全都重新创造，但你从未离弃过人，你爱我们每个人，你爱我，差你的儿子作为我属天的替代，在十字架上，我所有的罪受到应有的责罚，在基督的身上，今天我得以站立，在你全然恩惠下，清楚明白，你永远不会将那些罪加给我，因为基督已经承担。谢谢你天父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有我的罪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各位起立赞美主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你和我们会这么说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因为我们要为将来的一周祷告，为下周祷告， OK。 说：亲爱的天父，在这一周我感谢你，你已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为我和我的家人，你已除去障碍，关上一些门，并开启一些门。谢谢你将歪曲之处弄直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也是我家人的，我们的堡垒，我们的藏身处，我们信靠你。这一周你必定，一整周你必定释放我的家人和我，脱离每日的疾病，脱离所有病痛，脱离一切危险，脱离事故，免受伤害，免于恐惧，远离一切恶者，脱离所有黑暗权势，远离一切恶人。你已为我的家人和我戴上冠冕，是神的恩惠，神的恩典，今日在我们面前，这周也是预备道路。谢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各位无所畏惧的信靠神去面对生命，无所畏惧，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